这个念咒有师兄也打了一段时间了，他老是认为他听不到咒语，他说他怎么耳朵就听不到呢？我就说那你听不到咒语，你自己不出声，你念咒的时候你心里能知道吗？他说知道啊，很清楚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可是就是耳朵听不见啊。
不是说闻性能闻吗？这个作用能闻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闻性，这不是能听到吗？本来就是心念心闻，他不理解，给他说个心耳闻，那你眼睛也好，耳朵也好，见闻觉知，他用的都是我们的本性啊，都我们自信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闻性，能闻就是我们本性的一个作用嘛。
发的聊天区是一个师兄的问题啊，前面这一段是六力明心见性的一段，上面就说又云见色闻声时但一嘛，就是即见色闻声淡入明镜照物，风过树时不作他想，着衣吃饭时但一嘛，屙屎放尿时但一嘛，对人接物时但一嘛，乃至行住坐卧，或语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时中一一如是，似虚舟驾浪，随高随下而念念不住，如流水转山，欲起欲止而心心无知。他有个问题说，这里的淡一抹应该也是不做他想的意思，那如果不做他想是应该怎么想呢？
前面讲的啥呀？
修心诀是那个略论里边在悟后真修那一部分，就这两段话是联系的。
那这个淡一抹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魏老师，我找到了，咱当时就是学略论不是有个课件吗？
嗯，
课件上有个备注，那个蓝色替他淡一抹就是只管这样也是这样。
前面肯定说啥了，又云啊，就是说做是不做做他想啊。这不是修而无修，除而无除吗？是说这个吗？我看，随除断恶习，而无恶习可除，就是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看前面那个意思，随除断恶习，而无恶习可除，随勤修福慧，而无福慧可修，修而不修，修而无修，除而无除，是真修真除。建设闻声时也这样，着衣吃饭也这样，屙屎放尿时也这样，也这样，乃至都也这样，也这样。这有什么不懂吗？
他就不知道这个时候，那什么都不在那心该怎么办呢？
啊，他是没到这个心境，他不理解。
啊，应该。
但是做事做过了，如同未做一样，或者有时候上师会说像别人做了一样。对吧？
是，
就是这个样。那怎么样呢？那应该看上一段，就是刚才又云上面那段，就是
修心诀那里那一段。
对呀、啊，修而无修，除而无除，真修真除也，这不是吗？虽修万恨，唯以无念为宗。天下善知是悟后木牛行，就是说你还没有认识本来。你也别说悟后的事儿，什么牧牛你都不知道牛，你管那个牛干嘛？这个是有前提的呀。悟后牧牛行，看到这儿吧。
嗯，
虽有后修，已先顿悟，这不是说了吗？你不先顿悟，你说什么后修啊？保什么任啊？保谁啊？就像上师说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小毛头，你还能照管这个小毛头吗？能看好他吗？那这个又云，这是略论里的话，这个上边这一段双引号，这个是修心诀里的话。
这两段都是就是连着的，在略论明心见性的悟后那里。
我知道啊，那个又云估计是。
又云就接着上一段下来就是又云。
那也知道，是，就是我说这个意思。
嗯。
悟后真修啊，修而不修。除而不除，就是这个意思。
思维不到。
这个不是说了，你还没到这儿的时候，你不懂，不懂我们就先用功了啊。这是悟后木牛行嘛，这是不参考它。
嗯。
你都不知道什么妄念本空，心性本净，什么什么除是吧？不会怎么修，你不知道。你可以练习观照，如果说不到这个地方嘛，你可以练习观照嘛，妄念来断，这个种知道吧？刚才我们看到不随不压那个种，那个看再看再看，说不定啥时候就明白了。或者你那个不随不压不知道，那你就是妄念来，只要你看见你就直接切断，不让它再往后延续的相续的起妄念，就截断它，就这个意思啊。
但是老师好像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师兄也打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关照坐下就没有断过吧，可以说问他有事他说没事儿，但一问的实际情况就像他在日常中吧，你看见就是比如说带小孩的，他一看见那小孩高兴的就自己心花怒放了，就一会儿弄着那其实早就起心动念了，但他不认为这个需要关照，就是高兴的时候就高兴的不行，生气的时候气的不行。他就不知道啊，关照是这么回事，他就认为他这是没事儿。
那就是随便嘛，不是关照，不是。
可能就不懂啊，就是不知道关照。
不仅他不懂，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很模糊，不懂。一说关照就晕了。
对，不知道这回事儿。
他是那个逆境容易发现，顺境他不容易发现，他学走他也不知道。
现在是顺境逆境他都没有发现，他认为就是这种喜怒哀乐是正常的。
哎，那修啥呢？不是，那也有作用，只是他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
那对也有作用，但是关键是一个问题，他坐上知道不知道？他坐上不知道，那坐下那更不知道。
坐上知道，坐上知道妄念来了不理，只管吃粥。到坐下的时候就可能没这个弦吧。
应该有，这个才重要呢。他是这样子，坐上他妄念来了赶紧吃粥。那个坐下妄念来了他看见了他就直接断。哎，这不就是这样吗？那就把那个次骤换成直接断了。跟坐上是一样的。好像是换了一个方式啊，直接断。我估计他是坐上他看到了他知道念咒。也可能跑了好久再回来念咒。到坐下我们都不提倡一直吃咒，就把这个咒拿掉了。凡是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估计他不一定能看到。有时候能看到，就像那个刘红玉说他逆境嘛。他起来了他可能能看到，看到了他也没有意识去断他。
对，
不管他，他就是还是就像你说，该高兴就顺着那个溜就高兴了，该难过就难过呗，就这样。
对，是这样。
他不知道断。不知道斩断他，让他停一下。
这个很重要这里。
为什么都说不知道呢？关照就是我说的很简单呢、先问他坐上能看到我，然后再推到桌下。很难，就是被那个妄念淹没了，就是完全是流浪的状态，被那个妄念淹没了。
韦老师你好，我想问刚刚这一句，就是他认为喜怒哀乐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关照是，我现在忽然就不太理解，就是说是不住喜怒哀乐还是没有喜怒哀乐？
就是两头起来的时候相对嘛，喜怒哀乐、那不是相对嘛，是吧？那你有喜就有怒的这个心嘛，它是同时的呀。我们破的就是相对的这个执着嘛、所以这个喜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你第一念可能就一看到很高兴，我们说那个断什么呢？断对他的执着，就是爱憎取舍，对吧？你对这个东西爱才会发生喜啊。爱憎，你对那个事儿很憎恨，那不就是憎啊，对吧？就是爱憎取舍，有了取舍的心那已经完了。我说的那个已经是妄想执着 执着到里面了。
就是喜怒哀乐里面其实就已经开始取舍了。
他要借那个东西，他第一念可能就是高兴啊。
嗯。
爱嘛。
嗯，爱。
要不就是怒，就是正嘛，爱正取舍。那个东西一出现的时候，那个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先是爱。爱同时就是有了怒，有了正。那你在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想得到，这个就是取舍呀、啊。这就是妄执、嗯、执着的执已经有了。嗯。
嗯。第一念其实就已经很快了。
那众生就是掉到这个坑里啊。嗯。那你像我们那些祖师，他是跟你是不一样的，他是那个是没根的，实际是不住的。你是取舍执着了。
嗯 嗯,
嗯。这就不正常了呀。
对，祖师那个他是没根儿的，我们这个是其实，哦，
对啊，他是无助啊，他是真心呐、啊，流露的真心呐、啊，
嗯，
他叫什么呀？喜笑怒骂啊，皆是妙用啊，他跟你不一样啊，
嗯，我今天看到一个词儿叫体用合一，也是元义老人讲的，就是说到最后体用都合都是一个了。
它本来就都是灵芝嘛，都是我们的灵芝、哦、灵芝的妙用，它可不就是一个吗？都是你的真心嘛、啊、嗯。你要光认识那个体的话，那就死到那儿了。
嗯。
它本来就是有相用嘛。祖师是嬉笑怒骂皆是妙用啊、嗯、是吧，他跟我们说的喜怒哀乐，那就心里大喜大悲，别说那个无助了，
好的不行。
对，我就想了，已经钻牛角尖里去了。就是、嗯、关键就是在这儿嘛，取舍。我们都不是无助，有的师兄因为一件事能气好久呢，是吧？搁到心里化不掉、嗯，他那怎么能化掉？他把他看死了，执着上了。爱憎取舍执着上了就不行了，
光在那里分别计较了
啊，就是啊，分别执着那一定是这样，我的对人家
哦，刚才师兄说的体用合一，我看二组里这也有说体用合一，体大用大，体小用小，也还讲雅录静修分、
哦、
众生病根只在习气、嗯、不拔出其根则非彻底，此根潜伏在性内，心中心者表其性也，此法初修在求定，得定为体，由定而生慧，体慧为用，坐时修止体也，下坐时修观用也，止观并进，定慧交资，体用合一，体大用大，体小用小，然行者往往不其用，则每日只两小时用功打坐，平时不肯参究其用，练习观照，故得效甚少。遂以法不究竟，譬如磨刀而不适用，终不知刀之利钝，乃就与磨之非法，乃就与磨之非法，妄生我见，岂不惜哉？这就体用合一，体大用大。
老师，这个体大用大，体小用小，指的是那个观照的功夫的大小吗？
嗯，这个体就指的我们的真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的真心。
嗯
嗯，我觉得是能够彻透真心，那个自然是体大，体多大？
变一切处。
啊，对呀、啊，你看那个大不大？啊，那。变一切处，那变一切处都是他的用，
嗯，
那太大了。现在我们虽然是认识真心，但是我们的用特小，就是我们的心量还是不是那么大，不是像你说的那个、嗯、是吧，进去空也法界、嗯、不是那样的，
不是
你这一点点你自己都招呼不住，你自己别烦恼，别说那个、嗯、利益大众，那个可能更那啥。
对，小的就
这个后边就说了，体小用小， 行者往往不穷啊，那就是自己就是光弄了个空理儿，遇事不行。
现在的小道就在这个身体里。
就是啊，你指挥就是让你的手动动，你的嘴动动，就是吧，眼睛眨眨，你只能干这些事儿。
不，往往不起用，就是平时不肯参究起用，只靠俩小时打坐，不肯起用练习观照。哎，老师，这个地方这个参究指的是？
哦，就是你都不知道起用，你还不参究一下到底啥是起用？什么体大用大，体小用小？什么啊？说是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吧？
啊啊！
你根本就不考虑，你光搁那打两小时坐下坐，爱干嘛干嘛。那上师说你得效甚少。
嗯，对。
完了，你自己遇事儿过不去，你还说这个法不究竟，是你心出问题了啊、嗯！你看随依法不究竟。
嗯，
有的师兄弟确实是啊，他自己的那个见出问题了，或者是那个习气啊、嗯，他就认为这个法有问题了，是吧、
嗯？
有人就是说呀，有人就是这么说，嗯，
不说自己心出问题了。
不说自己知见上不通透了，就是有挂碍了嘛，有东西挂在那儿了，我也不知道他，实际上都没有按照上师说的那个。你再往上，我看看上面那个红字，遗害。那你看这个地方，岂不惜哉？它没有双引号，我看看，这是又一段哈、啊，我看一下。哦，体用合一啊，
嗯，
见色闻声。建设文生词单一吗？就是这个双引号也是修心解里边内容啊。是，
嗯嗯，
知道了。那这个里边有个括号，里边是谁写的？
这个就是咱原文里就这个样。
哦、
嗯。可能建设文生单一嘛，我觉得这地方就给解释了一下。
建设文生是如明镜照物，风过素时，不作他想啊。
师父老人，嗯。
就是什么意思？建设文生就像明镜照物一样，忽来忽现，汗来汗现，显过就完了呗。就是说建设文生也是这个意思。嗯，风过数十，那这个也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那个祝福呀。风早就过去了，那树早什么影啊？不做他想啊。不要起念了，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天天都是早上打坐嘛，然后今天早上心有点慌就没有打坐，然后睡觉的时候他就，然后我就多睡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他就像打坐一样，在浑身发胀，
发胀，
嗯，他这个手就像平常打坐一样，就
现在了，你现在了，
现在没有，
那还管他干啥？就平常你不修行。就是平常人可能也有这样的事儿啊，
嗯，
他为什么心慌呢？他原来是有这个心慌的毛病，
是以前有好了的，然后到后来就这个修法的时候，他
又翻出来，
嗯，又翻出来了，
可以吃点药，
嗯嗯，
一天
前面喝了点，嗯，吃了药了，吃了药之后好了几天又开始。
别提劲儿，打坐别提劲啊、
嗯！嗯，以前的时候应该是有点提，现在我觉得，基本都很自然了。然后比如说以前吧，白天老是，比如说看到佛经啊，恨不得想一下，然后就是那个念头老是盯着那个、
哦。
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都无所谓了，就看了就看了，过了就过了，就不想它了，就都这样。我觉得还比较自然了。然后上座也是比较自然了，不像以前那么紧张，哎，怕这里错、啊、那里错，然后。现在感觉坐上坐下都还蛮自然的，
就应该轻松，又应该不用力、
嗯、对，现在真的是轻松了，应该是比较轻松了，
好吧，
嗯，没问题，谢谢老师。
我六字明呢，有时候一个半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五月二号挂了顶，
哎，挂顶也没有修是吧？
没有呢，五月二号才挂了顶，
不准备修了。
不是不准备，这两天这不是刚回来，就跟上老师的课，先听课。 其实是我是有一个顾虑、
哦、
因为姑娘后半年要生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两个小时一天。我是觉得我修法一天是不是得和家人商量一下，让他们要保证给我一天两个小时时间，不要打扰我，跟老公商量，跟姑娘商量。
那你商量呗。
对。
有人来顶班没这两小时？
还有。
还有啥事儿啊？
我可担心我坚持不了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不要就是说今天放一个法，明天修一个，今天修。
不是，就像我们修新中心就不可能换，为什么要换呢？你现在还没开始修了，你咋会想到这事啊？不可能换。
是以前我念楞严咒来，后头又
修。那楞严咒那个并不是一个法呀，你只是念了念了个咒。你看我们新中心法，它有一个打坐用功的，有资鉴，有指导怎么修行，这是一个法门啊，不一样的。
哦，
你像净土宗，人家也有一套办法呀，就是念佛也有套办法，不是就是给你四个字回家去吧，自己乱念，念到什么心境，什么都要有人管你啊，有人指导你一下嘛，或者说你看主持开示，是吧？
哦，
你不管净土宗、禅宗、密宗都一样啊，这才算一个法门啊。一门深入指的是一个法门啊。
哦，
你修了新中心的时候，六字明就放那儿了，不用修了。那个六字明也不是新中心的前行，就是只管修一门心思，就是一门深入只修新中心法。你看他有宗、哦、他有宗戒，有宗旨，有愿力，有目的等等，他是一套修法呀。新中心你念楞严咒那是另外的，你说我念楞严咒我能不能修新中心，可以啊，但是念楞严咒俩小时不能代替新中心、任何法它都不可能代替新中心，它要修新中心就要按新中心祖师他给我们的那个修持规啊，那样子行持才有可能成功啊，才有可能明心见性，说的意思。
那我最近就是把那个六字明坚持一下，好好把这个性中心的咒语和手印书写了之后了再上座。
一天不都熟悉了？
一天？
两天？
我今年55岁啊，我觉得我就得慢慢来，我不能快了。
你不着急，你不想，你就是在你心里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你自然就去干了嘛。
就是今天上午我听了那个就是咱们那个群里学习那个
对呀、
厉害演讲录，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前几次的我就没有听、嗯、但是前几次我觉得正是讲这个契机风嘛，就是要升起性情痛切型勇猛型，我觉得我这一部分很重要，但是我没听到。
那你看原文也行啊，不是说了这个还不知道吗？比如长远型勇猛型这个不知道吗？勇猛任何力量任何障碍都挡不住我要修行，勇猛精进那个劲儿上来了，因为这个事儿太重要了，不可能被别的这个给你拖下水去。
我以前有时候也常去寺院，我觉得修法以后就去的肯定会少了。
你去寺院那是如果真正有像我们元音老人这样的，那你应该去啊，能闻法呀，跟你修行有利、你可以听到真正的一个大成就者告诉你怎么样把你引着门，怎么样一门深入，怎么行持，没人跟你讲这个呀，要有人跟你讲去呗。我觉得现在一般都到寺院看到的都是一种表象，没有那么深入的跟你讲佛法的，或者是有不好遇这样的人。
哦，那边就是做佛事比较多，每年就是斋天。
斋天心中心也有斋天，说起来这个为了那个明心见性全力而行，管他斋天不斋天干啥，我现在有一口饭吃就能打住，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哦，
还嫌你的福报小、钱多了还碍事儿呢，你还不知道咋弄了那个。 你现在人并不缺吃的，不缺稻粮，
嗯，
还嫌那个钱呢、啊、福报小啊，那太累人了那个事
儿。哦，嗯，就是说去寺院能培福，但是我们是需要修智慧，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们说最大的福报，最大的福是你遇到了解脱道。
对，
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不六道轮回了，你上哪儿找啊？你就拉三汽车钱也顶不上这个证件呀。
哦，
这都两码事儿啊。
我看老师每天群里都答疑，我抽空了就上来听听老师答疑，然后有时间再把这个法好好学一学。
不是，你先把手印咒语学会了，一轨学会了是吧？
嗯，
下决心了，开始修法，有时间了，有问题了，来群里边问问。如果是我要听课，我又没时间修法了，那你修法放到第一位。
哦，明白了。哦，是这样。
你不能说我今天来上课，我把那个打坐的两小时，我就很缺时间，我时间很紧，我、
嗯、
你不能这样子。
哎，对对对，请第一大坐是第一，然后有问题的再上来学习。
这个也重要，但是你没时间呀、
哦，是有时间，但是我发现我就是没有定力。
我看到好几位师兄都是中午灌顶，下午就第一座打完了。
我们这边有当天都打了，那些人知道他们，那劲儿大，那些人是教理都是很通的啊，尤其是发心很猛烈、嗯，他就会这样。
我是一直在犹豫，我发现我
犹豫，人家一天都不耽误、
哦，
当天就上午灌顶，下午就打了。
哦，
犹豫啥呀？
犹豫我两个小时能不能保证了？其实自己保证了，别人就肯定会配合你。
告诉他根本不是让他允许，我这两小时我就是早晨起来，我这两小时是打坐的。实际上你打坐三五点、四六点、五七点，根本不耽误人家。
嗯，
什么事都不耽误，你知道吧？
对。
何况你家人，我听着还可以配合，跟你帮忙啊，或者怎么样分担。
是。
那还有什么说头啊？
我从来没有打过两个小时这么长时间。
谁都是这没事谁坐两小时干嘛？不是都是第一次吗？两小时、
嗯，
很多都不修六字明，直接上进明心。
好啦，
记得前两天学的以太说我们心中心法，应该是禅宗啊，还是心中心法吧？
嗯、
说上上根人，嗯，就是在修法过程中两年。不能离思，嗯，不能离开主事开示啊，什么？至少两年，你自己可能才会能自己独行，能自己知道怎么修行，这么说吧，怎么用功，不说修行，或者是保任，或者是怎么样，是吧？所以说的上上根，像我们都十年跟上师，上师是那走嘛，那圆寂了，那没办法。就办主持开示嘛。
谢谢老师。
你不知道多可怕的事儿，是你修着修着不知道怎么办了，没人告诉你，你说这多不可怕的事儿。我忘了 是心中心法吧，上上根人，就是你一看以太讲演录，你就知道主持说的多么详尽，哪有什么心思等啊，等什么呀，我看看他咋说的。哦，两年后放松，看见没？
上根人啊，说的
必合作到底，看见没？嗯，
和老师太关键了，有老师指导没指导？
你看，上根人至少两年后耐可放松，然而法无定法，哦，以持法意义禅静，这说了心中心，
嗯，
那各以有个人根器不同，是说了心中心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说什么呢？研究会是个合作性的，善根俗以行者自己，你已经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善根，善根成熟，你来接受心中心法。再一个就是因缘，或者说 你的同门私友，这个和和子和子的成就无上。后边还有微初学词，在私友之起机意义之信仰，他都已经过了这个先启发起机，他这个已经都选定心中心法了，这个就简单了。受之一法，思明动，你选的心中心就是动。再近者自己谦修，回头苦干一个恒字，知则处处防守自列，知处查处保持防心自见。这就是说你有问题了，或者是你有时间，你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跟着群里边学习来修正自见。
魏老师你好，我打坐的时候坐上，我就是如果是按读10到12分钟这个咒子吧，我就觉得我特别燥。我是山东威海的，2019年的腊月30是把那个签座打完了，然后吧一直到5月1号，再就是我就2020年的正月初一打了一座，再我就打不下去了，就这几年一直在流了，也中间打了2次，就是做个10天20天的又不能坚持了，就是今年的5月1号我开始又重新修。就第一个1000座我就打得特别艰难，其实我也没有学佛的，就我自己想学。后来是达照法师啊，2013年大概上威海来讲法，就是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听别人说是达照法师是心中心法的灌顶师，因为我从接触佛法我就想找个打坐的那种法门，我也不知道是禅宗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就那天听了以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我查的心中心法要先修六字明，我就自己把那个六字明的那个打坐要求还手印我都打印出来了，就照着这么修。其实我当时刚开始就是能坐5分钟，慢慢的就是坐起来了，但是我坐上还是非常不稳。我总结以前修法就是特别急于求成，就是想开悟啊，现在我的心我感觉那些东西就一个心外的东西少了，但是还是不行，跟人家比我就觉得就差得非常大。这现在就是坐上吧我就还是坐不住，但是我就念咒子我不能快，我只要一快我这个心就觉得特别烦躁，我就得慢慢点。我现在就是持不起这个咒，就是不能快，就得慢一点。
每分钟10到12遍这是要求。
我就是想问，我持咒就达不到这个10到12遍，这个问题怎么办？
你就现在看着表，5秒钟能念一遍。
就是自己这样练。
哎，都能啊。就像念六字明一样的那样念，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就这个速度呀，你要怎么弄啊？
我就是速度比别人的慢，
只管念吧，慢的也得到10遍。
嗯。
不过我刚才听到师兄提到了，您说从哪看到的？说修心中心法要先修六字明，你刚才是这样说的，还是我听错了？
是我在网站上查的。啊，当时是有个古元音寺，我就在那个网站上查的，那是2013年的时候吧。
有的老师可能有这个要求，那他平常像我们现在目前的学习，你是不是有时间可以跟一下，参与一下？刚才说的有一句话，他说，以前修法呀特别急于求成，想开悟，现在觉得都是心外，哪有心外的东西啊？心外哪有东西啊？
刚才说，我说以前就是有所求的做这件事，修法，现在这方面的少了。
就说你至今认为你自己以前急于求成想开悟，现在不想了这个事儿，是吧？
想是想，但是现在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不是你求来的，是你自己要努力的新的改变吧。
就是说心不向外求了的说。
其实我这几年吧，我同时还学那个传统文化，就学弟子规呀、啊、但是前几年特别纠结，今年不纠结了。今年我是这样看待的，就是学做人，弟子规讲的这些道理也是咱学佛人应该做的基本的，就打地基一样。我现在是把精力还是放在这个修心中心法上。我为什么转变呢？我是讲以前你只是改过，那个是修心中心法是求的是解脱出世间的东西，但是弟子规这些东西你还是求的更多是求人天福报了。我不知道这样我说的对不对，反正我现在就是还是以生活上一些行为准则，我还是借鉴传统化的弟子规啊、十善业道篇他们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今年从三月份以后我就再没学习它，就是在思考我是不是，就是我就想我重新开始修这个心中心，但是就是还是我心里的那些很多纠结的东西没有了，我才这次我感觉这次我就能坐上就是不纠结了。以前我就特别纠结，是到底学传统文化呢还是继续修心中心法。
哦，
老师您给讲一下，就是传统文化和修佛法之间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是他说过三句话，说第一要彻悟本来，就是说每个人要彻悟本来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就学心中心就应该这样，是吧？要彻悟本来。第二要通三藏十二部，通达教理教义，通达三藏十二部。那别说了，通宗通教，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点高啊。但是祖师说的意思，对一个教授司来讲，所以中宗门里边的宗司来讲，第一要彻悟本来，第二要通三藏十二部，通宗通教，第三是通达四经法。你看看，就是说没有不看重这个，对一个祖师来讲，就是对于百千万众生来讲，如来是悉知悉见，就是一切了之啊。那我们现在做不到也要学呀，对不对？没有说这个就是论语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就列位佛法之外，我们的二种就是说你这个修心中心，首先是我们要认识本来，其次认识本来是自立，然后利他，最后要利他而自立。就是说在正体启用里边它分四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彻悟本来嘛，第二个就是自立利他，要除习气，要严密保护我们的本性，到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自己保得保熟，然后起无为之用，要利他而自立，那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什么呀？二祖说的意思，这个行人呢，到最后他要在世间上历练，要和众生滚，你不得不读的就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论语》嘛，他特别看重这个，就要了悟真心，回归，还有大愿嘛，要利益众生。如果你不了达世间众人之心的话，那你都没法跟他们交流，也没法把我们所学的无为之法能够让他们得到利益。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强调的就是论语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你学传统文化就学呗，但是我们首先第一条要彻悟真心，要认识真心，要得根本智，在这个地方不移。然后借助于跟众生滚的这个过程中，来把自己的习气消磨净尽啊，同时也利益到其他人。 他是这样。
老师，我再一个就是，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是对佛法没有信心，就觉得太难了，就自己按照弟子规说的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做不到，有点放弃了那种感觉。
你平常不看书？
对，也不看书。再一个还有个，我今年56啊，以前是工作忙，这两年工作不忙了，就觉得哎，我记忆力也不好了，看了也白看，就想哎呀，那慢慢的修吧，这辈子不行下辈子修吧，我至少我也不是个恶人，我做事儿就做事儿，我咋最起码是个有底线的人，自己就想着那谁也受报吧。那
原来你就说你修心中心，我觉得你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不是为了出离，好像是为了做个好人，是个良善之辈。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佛法是他们那个谭队讲的，当时吧就是一开始那个道场嘛都是讲神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和我心里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我当时就是挺苦恼的，内心不开心。其实我的家庭丈夫也挺好，孩子也挺坏的，从外人看都挺好的，但我就是自己不开心。但是我感觉我读经啊，我接受佛法我就开心，是这样逐渐走进来的。你说我现在的出离心我觉得有了，我现在就觉得哎，这世间上不值得我留恋。但是你说我现在就是还有个纠结在哪，有道家的东西，佛家的东西，中医 我都挺杂的，但是学了一段时间跟着学中医，我就觉得中医也是讲心，中医是治不好病的，但是你心变了你的病就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的病痛我也是就是从心的角度我调自己的心，哎，逐渐的今年我就明显的觉得身体也挺好的。
我觉得你说了半天不是刚才说是做个良善之辈，再说做一个健康的良善之辈，你是这样的一个。但我觉得你祖师开示你，你光修心中心你不知道祖师说了什么，给你学吧。
我看了两遍略了明心见性那本书，
那就很好了。那里边有一段你能做到能契入，那就是开智慧啊，开达智慧。哎呀，就是略论那本书。
嗯，再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智慧，没有什么，就觉得挺难达到那个开悟那个境界。就我现在就想，我就是改，就破我执，就是过现实生活中，就是
不是、你是拿四项来做一个标准，看是不是是解脱道。我们说的不是这样啊。
啊，
是看你心着相不着相，能不能破掉这个我执法执。哎呀，那这个对于你来说，好像你那个地方没这个弦儿，没这个概念，我感觉到。跟你聊四件法可以。
对，我也自己觉得我没得法。
那你跟着学吧，行不行？遗憾之言路，入夫明中答问这些，你跟着学吧，《金刚经》《心经》等等。
魏老师好，我是这样的，我昨天是第一座，就是百座的第一座，今天第二座，我有两个问题，但昨天那座好像就是还挺顺利的，但是今天就出了点问题。我那个手特别会出汗，我今天可能没有考虑到天气温度也很高，衣服有点穿多了，我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那手那个汗就出得特别特别厉害，我那个手印就接不住了。张老师是说如果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我感觉我不散印我纠正不了了，那个汗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就只好散印，然后就中午的时候我又重新做了一做。比方说我在座上调整手印，那我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算调整？因为我已经彻底打开了，因为那个印就散得很厉害了。
接好也是可以。
我重新接好也行是吗？
不是你故意散的，已经变形
了。对，它已经很湿了，那我需要擦一下汗，因为那个水太湿了，我需要擦一下。那我觉得有点离开的太厉害了，我就下座了。下座之后
你又重做了一座。好啊，我跟您说，修心中心啊和别的法不太一样，大多数的反应是热，所以你平常穿的衣服要少，
打坐的时候要倒穿，懂不懂？
好。
然后另外你那个窗户如果要开着，你不能直坐在那个风口，
好
不好。然后就是手印接好，最主要就是你知道的，就是这个心中心呢，它对腿没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心中心法，它这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个什么，手印不散，咒语不断。
嗯。
但是呢，你这个手印如果是散了，你得重新接好，或者是复位。就我不是完全散了，我本来歪斜了或者怎么，我复位就行了。
对，因为我是第一座，今天是第二座，所以我那手印啊不是很熟，我就怕我就是重新接，就是不把这全散开重新接，我接不好，本来我的手印接的就不太好。我下午那一座我重新做的时候，我那个手稍微有点接印困难，我就是在两个手指头卡了一印在那个中指上面，我两条那个伤膏就把那个无名指给它卡住，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滑。我卡住我觉得我可以，虽然疼，但是就是它只要不散我是能坚持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第二座我坐下来呢，我因为第一座散过，我就有点紧张，我就特别担心它再散，所以我就念咒念的我就觉得有点不能特别用心。我后来下午坐的那一座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那个咒我是出声念的，就我金刚手，因为咒也不是特别特别熟，熟是熟了，但是如果在我紧张的情况下，我就感觉那个咒念的不顺。后来我就一直是基本上都是高声念的，也不是很高声，就是小声念、出声念。
嗯，用金刚翅主要是怕人累，太累了。
嗯，
坚持俩小时容易耗力嘛。嗯，
对，
你现在就是出声念，也没有什么不行，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害处啊，不利啊。凡是就是在一般我们平常掌握住这个金刚翅的时候，还用金刚翅。在这个昏沉、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咒语或者出声或者是用点力啊，努力把它听清楚，我来那个什么呀，转移一下。一开始我觉得你还不到，你刚刚修嘛，你那个一开始是散乱，你知道吧？
对，我挺散，
体会不到。
也就是今天的散乱主要是因为有点紧张。
我说的散乱是指的心的散乱，是指的妄念调局，妄念的散，就是心的散乱嘛。对，
我也就是心也，我的心也挺散乱的。我因为老担心他嘛，就是老挂在那个手印上，后来发现粘住了他也不会散。
有的又放个卫生纸，我看到有的你说贴个手套啥的啊。
对，我就是衣服今天确实也是没有经验，穿多了。那个热的时候就越紧张越热，越紧张越热，那手里的汗就哗哗哗哗哗的流，那个散印就已经很麻木了，我都能感觉它正在散。
那个另外的，你不是修那个第
一印，
这两座你不管，反正就是每天保住一座。本来是每印修八天，你修十天不就行了吗？你第一座、
对对对，我这个前面那个第一轮我是准备适应。我后面如果做的不好，我后面再做两轮，我是这样计划的。谢谢魏老师。
我这个第二印呢，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散了，但是我在那个黄布底下马上结上了，这算断坐吗？
这跟断坐是时间不够，故意散印，你都不是啊。
我不是，我是怎么的呢？不，这个第二这个中指必须得过虎口吗？
不一定，这个人的手指。这个结构不太一样，它不一定。
但是我的传法师给我发一个视频呢、这个中指啊，在虎口得，就是说不是说探出虎口，但必须得虎口露出来。哎，我觉得好像有点往回缩了，我
一
动的时候吧，然后那无名指啊就有点
往里
散了，散了之后就没办法再结不了了。我马上就散，整个印散了，散了以后就在黄布底下，我觉得非常好结。这个时候不像一开始刚结的时候特别别扭，但是呢。等再重新再结的时候吧，挺顺利就接上了。但是这个过程算不算断坐呀？
不是说了你是故意？
不是啊，
这不就完了吗？这不是说清楚了吗？本来这个手印呢、它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就因为我们的昏沉呢、或者是怎么样哈、它会有这种散印呢、或者是歪斜，或者是变了，你再重新接好不就完了吗？
不是说。在原位上哈、稍微给它调整调整，
也可以
散开以后又重新
都可以。
来，我再跟你说一点，你要知道，我们在接每一个手印的时候，你不要听这个人说，人说完了以后，你再去看看佛心经。
好的，好的。
你都不知道看看佛怎么说的吗？对吧？有时候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他说的那个都有点，我不是说你老师啊，有的我们的师兄就较真了。佛说的反而比我们说的要简单，要容易接，你去看看吧，佛心经。嗯。
还有一个，一说这个我想起了，这个第四印，我那个就是我不得转到小拇手指头吗？就是用那个食指转住小拇手指头，我探不出来，但是能转住，这算可以了吧？
什么叫探不出来呀？
他说那个小手指没有露出
去。对对。
那不是一样道理吗？
对
呀。手指头就那么长，你要怎么样啊？觉得好奇怪。啊，那不就是我说了意思，你去看佛心经，说的没那么难。啊。
哎，好了好了。再一个第三印是不是只要说那个无名指扣到这个食指上，就是说它不要是碰到这个食指的指甲盖就算可以了吧？这个要求
也没有，你这样说呀都有点不准确，你应该看佛心经。然后我们有一个视频，那个什么玩意儿，不行你发给他接触的视频，你会错误的认为非得怎么样，那佛都没有那么说，有可能说的是无名指搭在食指的背上，搭上就行了，没有说什么在不在指甲盖上啥，哪有这个话呢？我不记得。
无名指搭上是肯定搭上了，但是说我看的那个视频，就给我发的视频是说他压到那个标准，就是没有碰到这个食指的指甲盖上，但我现在也没有碰到，但是我就怕滑的时候，他说。咱也有时候滑，往前一滑的时候不就是碰到这个食指的指甲盖上了吗？要不滑，我结的时候是滑不上的，那是结的是肯定是没碰到指甲上。
嗯，
每一个手印都有一个纠偏的视频啊，那您可以加进群啊，到时候发给您。
哎，好嘞好嘞，那也行。
我们那个法本里边的有个注音。那个注音就是元一老人给注的，嗯，心中心法的修持一轨里面有一个佛传的心中心咒，下面有个注音，你应该按照那个注音去发音，这就不会错呀，怎么会错？
是那个法本那个注音，我一开始我回到住处以后，就是说我这边这个
张老师
的音频，那边看着法本这个字儿。然后呢，不是32个字嘛，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发音这么念的。张老师传的慢，基本上就是一分钟十遍这个样子，很清晰。
十到十二遍嘛。
对，但是张老师传给我的就十遍吧。嗯。
那他是教你的，他是肯定是教你的。
不到十二遍。
不到十二遍，十遍也是。
等那个我今天去说那个师兄。
嗯，
保定的师兄他也把那个元音老人的音频发给我了，给现在我手机有，等元音老人那个快，元音老人那个念的非常快。
那你看吧，慢不能慢，慢的那个低于十遍，快也不能快过十二遍。
那我知道，嗯，我知道啊，不低于十遍，我现在基本上能保证到十一遍吧，基本上就十一遍
那
样，
很
就是十遍到十二遍，
就是要这个速度嘛。那就
有时候可能念得快了，因为我刚上座呀，这一疼就是自然的这个语速就加快了。
再一个，你一说疼，我就想起来，你那个手印，从开始接印，一直到接好印，到上座都要放松，都心里边不要拿劲儿，不要用力，
放松。
哎呀，要放松啊，这是个诀窍啊，嗯。不要认为我哪个接的不到位啊！
那个第一印没放松，等第二印
都要放松。
我今天是第二印结束了，我昨天感觉到哎呀特别困难，等今天好像非常不是像以前那么困难了。等我第一印的时候特别紧张，就是说拿捏的很重。第二印呢，就是他也就是你想紧你也紧不了，因为他好像自我感觉啊，就是说他那个痛感比第一印要强一些。 就是说自然的，就是说不是那么较劲的劲儿了，就是说自然有点松了。要我说第二天有一次，我就觉得那个手指头就中指就从那个虎口就有点往后缩了嘛，就是有点要松的意思。然后就内侧塞印了，哎，塞马上，但是在黄布马上也接上了，而且我觉得比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容易，就是一开始别手指头直接无名指往上别的时候，往上结的时候挺费劲的。
看看你说
的是再结的时候不是那么
费劲。我听着你都是在用力，不要用力。哎，
嗯，
你自己心里要放松，再来接，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是告诉你嘛，你在做那个节奏的动作的时候用力了吗？
对对，是那样。还有一个第五印，第五印的问题到现在没有，就是食指得碰到无名指的那个结嘛，结这个有一点距离，那个下巴壳稍微碰一下吧，还能接上。但是说你要一松开，就好像稍微不是说离得特别远，不没挨上，现在还存在这问题。
应该挨上，按照经上说的应该挨上。有一个诀窍就是说，你这个有两个环嘛，对吧？
对，
你左手的中指第二节应该露在那个右手那个环的外边。啊，这就容易了。你去看看那个纠错视频吧。
那好嘞。